这时候让我来宣读今天正道的经文取自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到十节。希伯来书六章第四到十节。因为那些曾经蒙了光照，尝过属天的恩赐的滋味，与圣灵有份，并且尝过神美善的道和来世的全能的人，如果偏离了真道，就不可再使他们重新悔改了，因为他们亲自把神的儿子再钉十字架上，公然羞辱他。第七节，就像这一块地吸收了常常下在上面的雨水，如果长出来对种植的人有用的菜蔬，就从神那里得福。但如果这片地长出来的荆棘和蓟厘来，就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不过，亲爱的弟兄们啊，我们虽然这样说，但对于你们，我们却深信你们有更好的表现，结局就是得救。因为神并不是不公义，以致忘记了你们的工作和你们为他名所表现的爱心，就是你们以前服侍圣徒，现在还是服侍他们。好，现在我们把时间恭敬的交托给主的仆人张思恩牧师。
我们这里离开那么远，同时有玻璃，而且弟兄姐妹们都是在参加视频的聚会所以我们应该是可以除下口罩，就好像政府要员在发表演讲的时候，他们也是除下口罩。好，为什么？因为有时候戴着口罩，一些这个听不清楚一些话语听不清楚，那么神的道有时候一听不清楚的话它可能有180度的那个不同的意义，那么有结果带来了误解，那就更加的困难，更加的麻烦，所以我们还是要讲清楚一点。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我们看见疫情的反反复复，以致我们本来可以回到，少数的人可以回到教会，现在又不能够了。当然政府在这方面他们没有说你不能够，但是只能够限50人，同时还要检测说还要检测，可能还有种种的这样的措施。我们觉得作为一个普通的教会，我们有时候要检测，我们是无能为力，因为我们哪里拿到检测的这一些器材、人才钱财所以我们就只能够用最这个容易的办法，就是通过视讯来聚会。上一回我跟大家讲的是这一个关于圣礼的问题。因为我们也知道很可能在一段的时间里面教会的聚会反反复复，所以可能有我们可以通过视讯讲道唱诗，但是我们没有办法通过视讯来举行圣礼。因此我想有一个目的，就是当让大家知道，如果真的他这个时间很长，必须这个在视讯聚会的时间很长，我们没有圣礼怎么办？因此前一次我的总结是，我们有神的话，神的话是最重要的，神的话也是必须的。那么圣礼呢，它是重要，但却不是最重要。圣礼在非常的时期，我们可以不必须我们不需要有圣礼，但是我们只要有神的话就够了。在非常时期 我们也从历史上看到黑暗的教会时代在初期的教会，他们的圣礼根本就是错的，吃喝醉酒。在黑暗时期，他们把圣礼当作功德当作功德，他们守弥撒越多次就功德越多，这个功德可以来，个人的功德可以来帮助人。我想这不是基督教了这不是基督教基督教没有功德的，基督教只有是恩典。我们应该做好事，应该做好人，但不是在积功德而是本分。我们耶稣一次为我们献上，那是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功德了，我们不必再加上耶稣的恩典之外再加上什么。所以圣礼在非常时期，在特别时期，他不一定需要，不神的话一定要。这是我们上一回跟大家分享的。假设这一次还是需要更长的时间，没有让我们有机会来守圣礼的话，那我们不必急躁我们不必急躁，我们等到有机会我们才来这个举行圣礼，那绝对绝对没有错。那么其实这个疫情我们如果从这个一个上海的专家的话，一个上海的这个关于这个传染病专家的话，他说这个冠状病毒他说很不公平。他说青年人壮年人染上了以后，他说不过是一场伤风，但是年纪大的人老年人染上了呢，就怎么样，就是无形的死亡杀手。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是壮年是青年是孩子我们不必太害怕真的从发生的事情，从数字来看青年人有的真的是很快的就好了它是一场伤风，一场比较大的伤风，比较厉害的伤风。不过老年人当然我们要自己当心，自己当心就是自己做防护的设施。不过我发现他没有提到一点，我个人觉得应该提醒大家，我们要增强我们自己的抵抗力，打这个接种疫苗接种疫苗，那个应该是读种不是种种是种子，种是动词，种牛豆种疫苗顺便的。有时候我看见人家读接种的话，我觉得这接种是一个另外的一个意思，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意思，是应该是接种种牛豆读四声第四声庄庄种种接种疫苗，或者是接种疫苗我们抵抗这个将增强我们的给我们有抗体。可是另外一样呢，就是我们必须在生活上，比方像吃这方面呢，我们得注意，如果我们吃的不足够或者吃不对那么这个就可能抵抗力也会减弱。那什么叫做吃对，就是样样吃了，样样吃。有时候吃最困难就是量，常常老年人常常量常常吃不够，有时候常常吃吃一两口好吃，第三口就渐渐吃不下了，那第四口根本没办法吃。那我就常常跟大家说，你一碗饭的话，你吃三分一后你已经感觉到饱了，不，你还要吃，吃到三分之二的时候呢，你已经是在很不想吃了，最后你要放下了。我说不，你把那最后一部分当作药，药是最难吃的，把那最后一部分当作药吃下去，我们吃得够也可以增强我们的抵抗力。这是分享这个我们这样一个如何增加抵抗力。当然打接种疫苗是一个方法，然后呢这个生活的这个生活的规律，这是一个方法。然后该睡觉的时候睡觉该工作的时候仍然可以工作这个是生活的规律。然后呢就是 我们靠着主给我们恩典，我们今天住在新加坡，在吃方面基本上一般都还足够，所以我们啊，年纪大的人真的胃口是会比较跟年轻人不一样。年轻人什么都好吃啊，碰到好吃的时候，有一句俗话说连盘都吃下去。但是呢，我们年纪大的人就不是这样，常常几口以后就不想吃，或者看到食物一点都没有胃口，一点都没有这个吃的欲望，但是我们就是为着增强抵抗力要吃。那好，今天我们说上帝的话是最重要的，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中，我们今天要思想一个问题。因为在教会中有这样的一个争论争议，到底我们今天得救以后，我们会不会从恩典中再失落？好像我得救了以后，我今天得救了，有一天我可能犯罪了，然后我会从恩典中再失落吗？当然我们都知道改革中的教导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如果我们没有得救的话，我们来做礼拜啊，好像来信耶稣啊，而最后真的失落的话，那不是因为我们会从恩典中失落，而是因为我们的得救不是真的。很多人一生在教会里面，一生在教会里面侍奉，最后他如果真的失落的话，那就是他还没有信主。你会很奇怪，你说为什么这个人一生都在教会里面来做礼拜啊，甚至来教会当个执事什么的，怎么他会失落？那最大的原因就是他没有那真正的那一次的重生得救。如果他一个有重生得救的信徒，他肯定不会从恩典中失落。可是他们不服气，他们从圣经里面呢找出一些的这一个好像争议性的这个圣经的记录，然后反驳啊，说我们会从恩典中失落。那么最争论的就是希伯来书六章，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六章的四节到五节，其实你读这两节，你肯定这些人是已经得救了。四节五节我用的是和合本，他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这个人已经有蒙了光照，这个人已经尝过天恩还有善道的滋味，这个人已经与圣灵有份，也觉悟来世全能，也就是他知道觉悟来世全能，就是他知道有审判，他知道有天堂有地狱。像这样的一个人，而且尝过了天恩还有善道的滋味，这个人肯定是基督徒。你不能说这个人不是基督徒，你不能够说这个人不得救。但是问题来了，第六节，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他从哪里来证明？从逻辑，他从逻辑，第六节就是一个逻辑的一个推理。若这样的一个人离弃道理，怎么能够再叫他懊悔呢？那么因为他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所以从逻辑方面来看，这个人不可能得救的。他已经明明是一个基督徒，尝过天恩之味、善道之味，觉悟来世全能，现在呢他竟然怎么样离弃道理，怎么能得救呢？这是从逻辑的观点来看。不但如此，他再举出这个第七节，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 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啊！他就以一块田地，然后这块田地啊，常常得到雨水的滋润，之后他生长菜蔬，也生长各样的这一个果子，成为一个有用的田地，有用的田地。可是呢，他从神那边得到，成为一个有用的田地，得到了这个福气的。若长荆棘和蒺藜，就有野草啊、荆棘啊长出来了，就被这样呢，就一定被废弃，近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啊！结局就是焚烧。哎，他从哪里？他从自然啊，叫做自然界的启示。自然界的启示，前面我说第六节是从逻辑的思维来说，从逻辑的推理来说，那个这个人怎么可以得救？已经尝过天恩善道的滋味，已经觉悟来世全能的人，现在又怎么样？又离弃真理的，怎么能得救？这个从逻辑思维来看，他明明羞辱了这个主耶稣啊，等于把主耶稣重钉十字架，怎么能得救？哎，逻辑思维是看到不能够得救。现在从自然界的启示，你看一块田地得到雨水，雨水是神赐给的，哇，生长菜蔬，生长蔬果，然后成为有用的田地。忽然间这个田地生长蒺藜，结果就怎么样？就被焚烧了。从自然界的启示，这样田地就再也没有用了。换一句话说，这个人也一定从恩，如果一个人是这样的话，也一定从恩典中失落。他说结局就是焚烧，焚烧就是灭亡。那么他以这两点啊，所以如果以这两点来看呢，真的我们会从恩典中失落。不过感谢上帝，第九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哎呀，这句话呢，就让我们感觉到好像第九节这句话也同意。亲爱的弟兄啊，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近乎得救就不一定得救了，靠近得救就不一定得救了。那么可是如果你读刚才我们大家读的是这个新译本的圣经，新译本的圣经说，哎，你们有更好的表现啊，结局是得救，哎，又是不一样的。你们有更好的表现，结局是得救，哎，我们的得救不是靠着更好的表现，我们得救是完完全全靠着恩典啊。如果靠着表现，就是靠着我们的行为了，因为你们有更好的表现，结局就是得救，这样的翻译有问题啊，变成我们得救不是单单靠恩典，还要有更好的表现。我不知道各位大家同意不同意这样的一个翻译，真的是有缺失，有缺漏。好了，那我们当然，当我们发现有困难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找原文，因为我们对原文不认识，但是我们可以找其他的翻译本，包括新译本。结果我们发现新译本没有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新译本就让我们更加多了一个问题。我们结局的得救是要有我们有好的表现，那谁有好的表现？严格讲起来，我们没有一个人有好的表现，我们没有一个人有好的行为。我刚才看见我们打出来的和合本是，我们有更好的表现，那么是这个结局就是得救。这个翻译真的是要非常的小心。但是后来我们看英文本啊，英文本就说，你们有更 更美的事伴随着救恩，你们有更美的事 better things that accompany salvation 啊 ，better things， 它英文本里有很多翻译，不，基本上它就是你们有更美的事，不是更好的表现，你们有更美的事 that accompany salvation 是伴随着救恩啊，这句话就让我们看到哦。原来第九节，亲爱的弟兄啊，所以应该是这样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有更美的事，是伴随着救恩的，应该是这样的意思。那么什么是更美的事伴随着救恩呢？什么是更美的事伴随着救恩呢？所以伴随着救恩更美的事就是我们信耶稣这件事，我们已经得到救赎的这件事，我们已经得到十字架救恩的这件事就是更美的事，这件事就是伴随着救恩。所以虽然我们会软弱，有时候我们失败了啊，好像把耶稣重钉十字架，有时候我们软弱了。以前我们能够向下扎根，向上结果，现在我们怎么样，我们的生命枯萎了，我们软弱了，因为很多的问题发生使我们软弱了，甚至可能一度离开主。可是我们有更美的事，因为我们那一天已经信了，我们已经得到救赎了，而这个更美的事就是救赎，这个救赎就伴随着救恩。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仍然是一个得救的人，救恩仍然是在我们的身上，没有因为我们的软弱而救恩失去的啊。这句话你看，如果你要从和本来看，就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深信你们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你们从和本来看，我们从和合本来看，我们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我们从这个新翻译本来看，诶，我们看出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结局的得救是因为我们有好的表现，这不对。好的表现是我们变成靠行为得救了。但是感谢上帝，英文本的多数的翻译就是我们有更美的事 better things。我们这个 better things， 这个更美的事呢，是伴随着救恩 that accompany salvation。 所以今天我们有更美的事，什么事？就是我们相信耶稣，我们得到救赎。那一次相信呢，因为我们怎么会相信？因为我们重生之后才相信。这是很多时候以为我们信了之后才重生，其实从纯正的神学，从纯正的神学来看，从纯正的信仰来看，我们能够信呢，是因为圣灵先重生我们。圣灵重生就是圣灵那第一次的内住，那个第一次的内住也叫做圣灵的洗，也叫做圣灵的浇灌。圣灵的浇灌住在我们里面，内住就是重生了我们。这个重生以后就使我们能够怎么样，使我们能够说我要信。连那个我要信的话也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啊，有些是说我要信，我信我能做这些事情，那么这是行为。可是我要信耶稣，这个信不是自己的行为，这是圣灵内住以后给我们能够说我要信。连这个最早的那个信，本尼信的信，也是圣灵的恩典，也是神的恩典。本尼信以至于信啊，从最初的信心到更强的信心，那都是神的恩典。所以当我们一个真正重生的人，他绝对就不会从恩典中失落了。很多人在读 我为什么今天，其实这里的很简单，今天我们讲的是很简单，但是很多人没有办法突破第六节跟第七、第八节这两个他提出的希伯来书作者，其实希伯来书作者是不是是指说人，有很多人这么说，有很多门人这么说，一个尝过天恩之味的人，信耶稣的人，在离弃真道，从逻辑来说他是不能得救的，从自然的启示来说啊，一块田地得作之论，然后最后变成一块一块，后来变成一个荒废的田地，因为长荆棘和蒺藜，所以它也是会被废弃，最后结局就是焚烧。这两节很清楚告诉我们，人这么说，我们啊是信耶稣之后再犯罪，信耶稣之后再软弱，再失败，再离弃主，就不能得罪了，不能得救了。可是他第九节就给我们把握，当然因为翻译的问题我们看不出，所以第九节应该说，亲爱的弟兄，我虽然是这样说，其实说我虽然这样说是指着别人这样说啊，不过他提出来，我虽然这样说，却深信你们有更美的事。那这更美的事是伴随着救恩，所以这是你们得救的根据，因为我们已经重生得救了，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在知道，在许多的个案当中，教会的许多个案当中，有些年轻的时候信主，后来到社会上，然后种种的这一个试探软弱，就好像荆棘跟蒺藜把他捆住，他离开教会了。人以为啊，我们说这个人已经是离开教会了，跌倒了，不得救了。可是如果他真正是重生得救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深信上帝不会放弃他的。我们不知道，可能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再也没有看见他悔改过。可是不要忘记，圣灵与他同在，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圣灵同在，而且他是重生得救了，他的名字已经记录在神得救的名册上。可能就在最后的一分钟，他生命的最后一分钟，生命的最后几秒钟，是因为他是得救的人，圣灵仍然怎么样，圣灵仍然唤醒他，让他怎么样，让他重新悔改，所以他必然得救。这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也许在我们的亲人当中有一些也是如此啊，也是如此。那如果我们很肯定他重生得救，他必然得救，他不会灭亡的，因为我们仍然很肯定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真理。好，或者一次重生，一次重生，永远得救的真理。我再说一次，重生就是最早发生的。当神要神的旨意，神在万古之前的旨意，要拯救这个人的时候，就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时间满足的时候，圣灵就内住这个人的心中，这个叫圣灵的喜。圣灵内住他里面，让他怎么样？让他可以说我要信。让他可以说我要信。当他这么一做，这么样，因为圣灵，而不是有这个朋友告诉他啊，你信啊，你信啊，不是，而是圣灵在他里面让他说我要信的话，他就已经信了，他就已经重生了。那么这样的一个重生的人，我们不必再担心他的救恩，我们要担心的是他的生命的成长。啊，不必担心他的救恩。好，感谢上帝。所以，然后到了第九节，这特别提到啊，因为继续提到这些人，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第十节，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工作和你们为他的名所显的爱心，就是从前侍候圣徒， 如今还是时候。那么这里就讲到工作了。你看，当一个人真正重生以后，他这里说神不会不公义的，神不会忘记的啊，神不会忘记的啊，我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上帝非常公义，虽然今天看起来，那么你们好像是不得救，你们离弃真理，可是神不会忘记的。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的名所显的爱心，一个得救的人他就有善功了。所做的功，这个是得救之后的善功，上帝不会忘记我们。所以我们说得救之后的工作呢，得救之后我们为神所做的一切的好事，一些善功才有意义。一个不得救的人，他可以做很多令人赞扬的事，他可以把他的生命怎么样献上让人焚烧，不过没有意义。每一次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有时候说我们看到今天啊，当社会上呼吁哦，我们需要血液，很多人去捐血啊，社会上说我们需要有些人来帮助这些人，很多人就捐钱。我这样说的时候，我说如果一个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一个没有得到救赎的人，他所做的一切善事都是没有意义的。很多人很不服气，但是神学的教导，从透过神学圣经纯正神学的教导的确是如此。今天善功必须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所做的一切善功才有意义。那么我们一个还没有得到救赎的人，他可以做出许多令人赞扬的事，报纸上有许多好人好事令人赞扬。但是呢，如果这些人是没有得到救赎而做出的善功，那是没有意义的。可是这里就有意义了，因为这个人已经得救了，所以因为神并非不公义，忘记你们所做的功，所以得救的人所做的功，神才会怎么样？神才会纪念。所以很清楚，这里第十节就讲表明，这些人都是得救的。神并非不公义，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的名所显的爱心，这就是善功。所以善功能够让神纪念，就是表示这个人已经得救了，神才会纪念，神才不会忘记。所以第十节又更加肯定，这些人虽然软弱，虽然有一度离弃真理，离弃神，但是呢，他们因为一次重生，他们是永远得救，他们的善功仍然是有意义的。并且呢，还有他们事后圣徒，当时是初代的教会，初代的教会圣徒有许多的困难，有些人因为信主了啊，他们的家竟然给人家烧掉，有些人因为信主了就失去了工作，所以初期的教会有很多是奴仆的，当时有社会有自由人跟奴仆，那么奴仆很多，奴仆信主了以后啊，所以连饭都没得吃，屋子都没得住，就需要很多人来侍候圣徒。所以你们先前侍候圣徒，如今还是侍候，所以这些人都是在做一些的好事，那得救的人所做的好事神才会纪念。所以第十节再肯定，我们如果再读一次就更加明白了，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侍候圣徒，如今还是侍候。那为什么把希伯来书写这些呢？我们研究希伯来书，它是写在两次逼迫之间，第一次逼迫过去了，第二次的逼迫就快要来到，所以在这两次逼迫之间，当然，这个逼迫的很厉害， 可能有一些人呢，因为种种的原因，他们怎么样？他们看起来他们是没有得救的，其实不是，因为他们怎么样？他们继续的在侍候圣徒啊，以前侍候，现在还是侍候，所以我们先肯定了啊。从这以后，我们如果再读到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就不再不必再疑惑。而我因为两个圣经，无论是新译的和合本，都在这边让我们看不太清楚。现在我们你可以在你的圣经，圣经是你的，你的可以再讲第六节跟第七节八节。虽然从逻辑 的推理，而且从自然的启示，看见有些人看起来似乎离弃了神，似乎离开了神，似乎离开了神，其实看起来不得救。不过希伯来书并没有说他们不得救，因为什么？他们有更美的事，那么是伴随着救恩。这更美的事就是信耶稣，一信耶稣救恩就来到，信耶稣就是伴随着救恩。然后再看见他们怎么样，因为得救了，他们所做的善事上帝才纪念。到了第十一节，我愿你们个人借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这就是最后的劝勉啊！最后的劝勉就是说，如果有人看起来啊是这样的话，那你们不必怀疑这些人不得救，你们更重要，他们从救恩中失落，你们应该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也就是说，你们不要因为这一些啊软弱的弟兄，他们是得救的，你不必为他们的救恩啊来操心。你要做的就是你要更加的，也就是显出像他们这样的殷勤，照顾侍候圣徒啊，这个为他的名来显出爱心。第十二节，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这应许的人。所以今天我们承受应许是凭着什么呢？凭着信心，凭着那对主耶稣基督那个信心，也就是我们有更美的事，我们信了主耶稣，我们有信心，我们凭着这个信心，这个得救的信心，还有呢，我们来承受应许。而今天我们就不必再担心我们会从恩典中失落了，要不然的话，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有确据呢？因为我们可能啊，在某一些时候，我们可能不承认主了，在某一些时候，我们软弱了，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有把握、有确据我们得救呢？感谢上帝，我们的确据就在于我们那一天我们已经怎么样，我们已经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那一天我们真正的已经相信了主耶稣，以后我们还有侍奉的一些经历，我们不是靠着这些经历行为来得救，而是那一次那一个信主，那个信耶稣，那个接受耶稣，那个更美的事啊！因为信耶稣这个更美的事是伴随着救恩。所以再一次的，就是今天简单的分享，再一次我们来肯定我们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真理。虽然在教会当然也是纯正的教会，也是没有也不是那一些基督的宗教，而真正是基督教，因为基督宗教有一些怎么样传扬错误的真理。我们把基督教，我们把教会当中所谓教会都有十字架，都有圣经，我们把它称为基督教。基督教就是纯正照着圣经，没有其他启示的。那么基督宗教它除了圣经之外，它有其他启示的。 很多基督宗教其实等于异教，很多基督宗教就是等于异教，大家要提醒。好了，感谢上帝，我们说在基督教里面今天就有这样的一个争辩啊，一个争辩。那我们现在就明白了，其实最厉害的圣经就是希伯来书的这段话，因为这段话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你看逻辑上不得救，自然的启示也是不得救，怎么能够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呢？但是这段话下面的意思就让我们看见，我们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们感谢上帝，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早晨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只能够通过视讯来做礼拜，虽然他不是在现场，他也确是一个真正的礼拜，因为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主的仆人在这个地方带领聚会讲道，主的地方，主的仆人在一个地方，弟兄姐妹在不同的地方，同时间我们真正的来敬拜上帝。视频礼拜也不是一个虚拟的，而是一个真实的。主啊，我们向你现场的录音，现场的直播，不是虚拟的，而也是一个真正的礼拜。因此恳求恩主自己恩待，自己接受我们今天对你的赞美，对你的敬拜。我们也从圣经来分享主的话，常常一点一点的分享，经过长时间的累积，我们把这些分享的话记住了，就成了我们信仰的指南针，信仰的航海图，让我们不会在信仰的过程中迷失了。因为有许多不合乎圣经的教导在我们的周围传播，恳求恩主让我们一直的用纯正的道存在我们的心，来抗拒这些不纯正的这个说辞，不纯正的这一些道理。恳求恩主继续的引导我们在信仰上走纯正正确的道路。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门。